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43集。他拍拍老人的胳膊，便迈开步子，想赶紧弄明白是谁找到了他，又是谁会想要找他。虽然丹尼尔这么说，但是斯雷特的篷车里灯并没有亮着，说明杰克昨晚肯定是喝高了，同时也说明来找斯雷特的这个人应该还没有被他骚扰。这是好事啊，因为斯雷特能想到的仅有的人选就是安娜的两个朋友，而他俩年纪太小，杰克不可能有多大兴趣的。不过他们不会这么晚过来，或者一直待到现在。斯雷特抓住把手把门拉开，仍然想不出里面会是谁。他进去之前没打招呼，进去之后却有些失落，因为篷车里的客厅区域一眼望去空无一人。那接着斯雷特的折叠床上，一个人影从一堆毛毯后面坐了起来，他便和一个鬼魂面对面了。瑞秋，
你好呀，斯雷特，好久不见。
他抬手捋了捋浓密的鸡发，和斯雷特的记忆深处一样，他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斯雷特并不奇怪，丹尼尔看出了他俩长得很像，是一家人。瑞秋的头发和斯雷特一样乌黑，眉毛都粗粗的，很有棱角的横在眼睛上方。他们两个肤色都有点黄，都很瘦，特征很明显。瑞秋的眼睛和斯雷特一样，都是暴风雨般的灰色，警觉地盯着他。斯雷特的心里瞬时百感交集，震惊、意外还有内疚，始终是满满的内疚，不过还有一丝温暖。瑞秋迟疑地冲他笑了笑，斯雷特强迫自己也报以微笑。我相信500年的时间可不短，斯雷特哑着嗓子说，接着他脑袋里唯一的念头脱口而出，你怎么还活着？
你是在开玩笑吗？
瑞秋瞪着他，他把被子甩到一旁，一个转身便坐在床边，不再像刚才那样半躺着。
我，
斯雷特清了清嗓子，低头看着脚下的地面，然后又一次迎着瑞秋咄咄逼人的目光。因为问你怎么样，在做什么，好像有点不对。又是一声冷笑，但是这一次并不好笑。见到你真好，斯雷特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很想你。瑞秋没有回答，他不必回答，他心里的想法都清清楚楚地刻在脸上，斯雷特一眼就看得出来。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走了，可是我不得不走。
你可以带我一起走的。
斯雷特郑重地点点头，承认了这一点。
你知道你把我丢在什么样的境况里吗？
对不起，瑞秋。
你以为道歉就能抹平一切？不可能。
他回击道。
你抛弃了我。
对不起。悲哀的是，道歉根本就无济于事。可是斯雷特不知道自己除了道歉还能说些什么，过去的事已经无法弥补了。
后来我的确想办法去找你了，我回来找你，可是你已经走了。
瑞秋似乎并不买账，听他加了一句，你来这儿干什么？他脸上的表情更难看了，这句唐突的问话刚一出口，他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可是现在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的确也想听听他的回答。500多年过去，他不相信他来只是为了跟他聊聊天。
你觉得是为什么？
瑞秋回敬道，不过他并没有给他机会回答。
那个幻觉，
斯雷特浑身都僵住了。幻觉？他怎么会知道？瑞秋的功力从来没有达到。你看见了？
也就是每天晚上看见吧。天知道已经多少年了。
他反唇相讥，
我做了这个可怕的噩梦，我就站在那儿一筹莫展，眼睁睁的看着你被淹死。
他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撅着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对不起。斯雷特喃喃地说，他低下头躲开他愤怒的目光。对不起，我的表现不太好，我没想到你会来。他冷声一笑。
我猜到了。
斯雷特忍不住了，他感觉愤怒和懊丧在身体里腾得起来了。他俩每次吵架都是这样的。那你一定很煎熬，他气狠狠地说。不得不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瑞秋张开嘴巴，想说点难听的、残忍的话，可是接下来他一定是明白了他的弦外之意，因为他的表情变得温和，他睁大眼睛，因为理解还有悲伤。
我讨厌这样。
他主动说。
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不用再听到你的尖叫，听见你落水的声音，知道你再也上不来。
斯雷特苦笑了一下，他温柔的语气和他声音里明显的痛让他也平静下来，但他仍然感到措手不及，不确定，不自在。他来找他，他为什么没有看见？因为他不知道要去看，就是这个原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你一直在关注我吗？瑞秋冷笑一声，尽管在斯雷特看来，眼前的情形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
他很肯定，他的语气先是觉得好笑，接着便化成了苦涩，让斯雷特感到不安。要是我知道你在哪儿，我早就会计划这场重逢了。斯雷特的喉咙哽住了。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会去找你的。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找，因为直到短短几天前，他的天父始终在固执地拒绝回应他的呼唤，但他会想办法的。瑞秋疲惫地冲他笑笑，他笑得很浅，而且须臾即逝，但是那笑容里含着第一丝真正的暖意。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又问道。其实他可以问其他的更得体的问题，可是所有的那些问题都会引起凌乱的情绪，而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一直在做梦。
瑞秋承认了。
一闪而过的梦，很长时间以来，我一闭上眼睛，唯一看到的就是那个幻境。可是最近，我也不知道，我开始会零星地看见一眼你的模样，你没在做什么，只是在过你的日子。但这也足够让我知道是在这个小镇，于是我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这儿，不知道我看到的那些画面是不是以前的，或者是还没发生的，但我还是来了。等我看到嘉年华，就认出来是我梦里的样子，于是我就知道了，我知道我找到你了。
多长时间了？斯雷特问。
什么？
你说你只是最近才开始看见这些一闪而过的画面。
哦。
瑞秋做了个鬼脸。
几天吧，我想应该不到一星期。
然后你就放下一切过来了。
如果是你看见我，你不会这样吗？
他会的，斯雷特知道，可是瑞秋的话里还含着点别的什么。他说出来的时候动来动去，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他应该漏掉了什么信息。瑞秋站在那儿，下巴绷得紧紧的，然后开始踱来踱去。斯雷特几乎能够看见他在思索头脑里冒出来的每一个念头，然后又打消了。他没有试图打断他，也没有想着去阻止他，尽管他被可笑地局限在篷车狭小的空间里，踩的地板不停地嘎吱作响，很可能会把杰克吵醒。他终于站定了，又伸手拢了拢头发，手指头插在了发卷里。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他轻声说。
我不想吵架。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斯雷特回答。
我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空间来思考，所有的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我以为我准备好了，可是现在看见你。
别走。他向他伸出手，可他像一条惶恐的小狗躲开了。
求你了，瑞秋。
我需要一点时间。
他重复道。
我不会，我哪也不会去的，我不会抛弃你。
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斯雷特畏缩了。
留下吧，
他求他。
我不，我不能。
他摇摇头，在某个可怕的瞬间，他以为他要哭起来了。
我得走了。
等一下。就在他要出门时，他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拉住了他。你为什么来这儿，瑞秋？他轻声问。你是想救我吗？他看着他，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皱纹，却有着与之不相称的成熟。
我来救咱们俩。
说完，他就走了。他偷了一匹马，那牲口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飞奔时，肌肉就在他的屁股下面绷得紧紧的，有节奏地抽动着。之前短暂的寒冷天气把路上的坑坑洼洼和马车压过的车辙都冻得硬邦邦的，简直就像是钉子。如果他在思考什么问题，那他应该担心马被绊倒，摔断了腿还有他的脖子。不过他并没有在想什么，由于恐慌，他的大脑已经不转了。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盘旋的只有一个念头，跑，快跑，在未来追上他之前跑得远远的。虽然并不是他自己迈着两条腿在路上狂奔，但是斯雷特还是感到上气不接下气，肌肉也直打哆嗦，飞驰而过的空气不断地把他皮肤上由于紧张而喷涌出来的汗水吹干，可他仍然感觉衣服都湿透了，像石膏一样糊在身上。他感觉自己仿佛溺水了。亲爱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